笑。我给人家丢过臭鸡蛋，丢过番薯，都丢过。啊，有人打我一拳，我也打过。打到不好意思，重新就不要传道了，没有又传道。你们是不是在广东啊？你们中间我都广东人来着，莫见怪啊，不要见怪啊。我又到了广州我去领会啊，去广州领会。1938，那时候我还在读书，但是我到广州河南远东宣教会去领会，那时候很年轻啊，不过穿一件黑长袍，就冲老了嘛。讲道，很年轻，非常年轻，太年轻，实在是很不对啊！我看见了这个人来听到的太少啊，这太少，人们很焦急啊，所以我就跑到门口外面去拉人，拉他进来，你进来听道啊！怎么到处去拉人啊？我觉得这里当然他妈打人不够。这是太小，我跑出去，那当然很多人跟我出去了。我拉拉拉的时候，一个军官过来拉住我这里，有军官啊，你晓得啊，广东人是有革命精神的，他拉住我这个，对我说啊，宗教自由，你怎么拉人进教堂啊？我来到晃了，你进去，好好，我就进去了。等一下，我也出来。又拉人，他躲在那里，他又来了。哎呀，我觉得那一天真是弄得很狼狈。不过那天人很多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但是啊，我也不怕羞。昨天不是啊，我连叫一个人叫他名字，我连红到耳朵，我还没有讲话，都还没有讲，已经耳朵都红了。那你还怎么传道？这还了得吗？是吧？但是啊，现在啊，我讲到，除非是热了，也这个不是说怕羞了，我是很不配，很多条件都不行啊。我第一次啊，最早我自己以为啊，我对圣经有点了解，人家请我来讲道，我当然都会讲啊，自己还真是糊里糊涂啊。人家请我讲道，我就讲。上去我预备的很多了，当然预备的很多很长很仔细，就去讲道。那时候还是初期啊，第一次上去啊，讲五分钟就讲完了。哎呦，下来也不能下来，上去。我平生讲到最大的一次失败就是这一次，但是啊，再来过传道，结果啊，我从1938到现在一直在讲台上讲道，讲了51年，这很不配啊，不是客气，绝不是客气，这是他怎么讲道？你说不要推三推四，那是吧？我不配。啊，你晓得我没有口才，说没有口才这句话的人一定有口才。啊，你晓得摩西讲他没有口才，你信不信？摩西还会没有口才吗？我从来没有发现摩西没有口才，但他自己再三说没有口才，这就是很多问题啊。我们俩有100个理由不应神的呼召。各种各样理由，可能很多理由，可能这个单过啊不止这么多了。那因为现在我同时比较一下圣经啊，比较一下圣经，这个使徒行传讲啊，他在吾尔啊，在米索波大米的吾尔出来，在创世纪第12章是从哈兰出来到迦南地，不是一件事晓得吧？不是一件，这是创世纪第11章。第11章从使徒行传第7章才是一件事，第12章曾经等了好久了，他们从乌尔出来到了哈兰，就停在那里，老不走，一直停在那里，就耽搁在那里。有人说啊，是因为他老了，可能因为他是88年纪大，那么显像老爸爸，走死生到爸爸不在世上，我在走主的道路啦，是吧？很难的嘛，这是个大理由。兄弟都有过这个理由。我平生啊最爱我的母亲， 真是，我很爱我的母亲，但是我要做主的路要去传道，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。起初我的母亲跟我讲好话，我都很踌躇，哎，事事不对，你怎么回去做教会工作，做传道，怎么回去，这个家庭需要你啊，我也是管家，你怎么走了，你不要这个家让它破碎啊，你我力都不顾吗？我讲到我自己都没这样退了，我很清楚知道是神要我走，我从他拼命讲好话，他从我讲好话我也讲好话，我说妈妈我一定是更孝顺你，你知道我的，我一定是对你是更好，我会回来看你，我会回来的，不要你回来，只要你回来，我说我一定回来，你不要我也回来，我一定回来，这样不行，结果是怎么走的呢？你出了这个大门的这个门槛，这个大门里这个框框，永远不要再踏进这个门。很不容易，我到上海，后来已经50多年了，50多年。我感谢神了，因为我母亲后来信主，好感谢神。后来她要求我回家，她把产业还给我。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回家，我这一生只回去一个礼拜，没有空，忙啊，忙工作，教会工作啊，神学工作，整天忙，就不能回。我回去看看他，这是个大的工作，这是啊，可能，他了，可能。不，这种是可能，因为圣经都没有明文这么说，没有明明这样讲，你怎么能断定是因为他来呢？不能这样说，可能这是一个猜想，但是很多理由，很多理由，很多人做不上，很清楚知道神呼召我一生做他的工作，老是各种各样的理由做住，做不上，甚至说女朋友他不同意，困难，兄弟都有经验啊，真是不容易，真是，我想世界的难处太多，所以我们不能应神的呼召，就是今天是没什么时间的，我只能讲两三句，兄弟要到云南去拓荒，去开荒。我的朋友不赞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我说不晓得，不晓得。你回不回来啊？是不晓得，因为可能去了就死掉了。你真是。我去了，我不是人心呢、绝不是，很多人，弟兄姊妹，圣经若一次感动你的心，说出来，要叫你是别人的福气，要树立一个见证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总是走不上。什么原因？你的事业，你的家庭，或者是别的原因，甚至是我的健康，这个健康是更不对，兄弟最不合格。你们知道我这次开刀，医生不开， 明天早晨八点要开，今天晚上发现了一件事情，他不开了，
我就很失望。我不是骗他，我不说有一件事，我不告诉他，给他发现他不开。有个医生来替我最后做一次检查，说哎，这个人心脏有事情啊，他忽然间发现，我就叫苦连天，我就死了来了。他就查，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啊？是啊，你不能撒谎呢。他问，主要说是是吧？我说是。后来说不行啊，一查，这个心里面呢、啊，灯这个穴不上去，有时候难得有上去，有时候也不上去，有时候有上去，摸摸破，有时候没有，有时候有。你说你怎么开刀啊？你怎么开刀？虽然开刀床上很久的，你怎么开的？所以他说明天不开。然后你说我这个人够不够资格？后来啊，我再三要求他，我就让他就弄好了。这个病也病得这样深了，不开就不行。你开了吧，你不负责我签字，我签字他不行。请个专家，心脏病的专家，最后来同我讲，来再检查。他是专家啦，那是很出名的心脏病专家，来看看。他说啊，你是不能开，我想问你一些问题。我好像查出来，你1974年有过这个 LAE， 这 LAE 就是左边的心脏房心房啊，左心室肿啊，左侧好像你里面是肿大塞住的哦。你是不是1974？我是是是是。那怎么开呢？不能开啊。我说医生，我1938年就 LAE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1938，我病在床上，在学校里头病在床上。我们的校医啊，是香港有名的医生潘作琴医生呢、啊，来替我看病，看几次，到不了一次呢。他走路的时候这样子，轻轻走。我想的不对了，这个是很严重的了。他怕重一点我过世。他天天走。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啊，走到门口啊，他用潮州话对金畅怀弟兄讲：他如果曾林芳能够活到明天呢、啊，我的招牌倒挂。你要跟你讲，早早1938，你说有没有资格做传道？有，现在其实有。后来我去传道了，我到了云南。快到5000次的地方，大海5000次，有电报来说不要走，停在那里。LAE 啊，这个热情有毛病。我不管他，完了我照常往前走啊，没有事，没有事，所以啊，够资格传道，是吧？后来我到青海，到西藏边境的青海啊，大海10000多次，电报来了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。是我的一个老师，电报来说千万不要再往前走。我啊不管了，我素来都这样子，我骑马虽然跑起来有点压力呀、啊，是有点压力，不是没有，但是呢都跑马还平安回到兰州，平安回到兰州。你说有没有资格？现在说啊不能开刀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开了。对啊，我也开了刀。因此连健康都不是理由，健康都不是理由。我就是这样讲，你们知道没有任何理由。如果神真是呼召你，神要你出来，神要你为他做工，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拦阻你不往前走，没有任何一个都没有。你们说我这个人啊，我不敢说我破碎啊，我这个器皿只是裂痕，没有破碎。为什么呢？我都还能用力讲道，我哪里破碎、啊？我没有，我不过裂痕，我承认。裂痕裂到什么程度呢？啊，
我1960年了，第一次，最早的一次，我得到leukemia，白血球过多症，肺癌呀，1960啊。香港最出名的医生啊，司徒安和医生就是我的医生。他一查，在礼拜堂里面听我讲道，先到会，他就不走了，站在礼拜堂门口一直等，等我出来，就对我说：“邓牧师，我自我介绍，司徒安和，我是文生，这是第一个香港开头脑的第一个。”还有对吧，这是很出名的医生啊，不是普通医生，哈佛斯图医生。你什么事啊？你不得了，你不得了，赶快来看我。我自我介绍，你来，你说你来的时候不要告诉那个护士，不要登记，说是曾林芳要看司徒医生，我就可以看病，别的都停下来，马上来，快点来。我也没有去，我真是不好，快点来。那时候我已经是leukemia，我不知道，这个人干掉，不能制造血，这骨髓不能制造血，这个人就干掉，打针都打不进去，吃补都没有用，任何事都没有用。我还在外面领会讲到啊，虽然有一次我讲起了，领会了回来的时候，在弥敦道举龙那个大街呀、啊，倒在那里出血就倒在那里，好在碰到个学生把我扶起来。哎呀，还有这个香港英专的校长的妈妈，两个人把我扶起来，就赶快请司徒医生来啊，不得了了，这个要进医院，我才死，晓得我要死了。怎么晓得要死呢？因为流死人汗啊，这个汗啊很大，一地这么流。护士已经打紧急电话，半夜医生再来打针，我没有了，就不得了了。后来就不得了了，就一直。这样不行，那样不行，你们信不信？那个大铜的针筒啊，静脉注射100多针，打1年多的针啊，大铜打完之后，人就是这样震啊，反应啊，这样震啊，有时候要震4个钟头，你说够不够10个传导？没有条件，是不是啊？这没有条件，这还是第一次啊。人都写信来安慰我啊，后来是传消息传出去了，起初他不告诉我是心魔魔师把这个消息带到新加坡瑞丽会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了，那么后来个个都来安慰我，其实不安慰还好，安慰也真的很麻烦了、啊、真的很困难了、啊、是吧、啊、不过很好，他们都是爱心，很感激，很不错。那我今天这样讲，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叫人推却神的呼召，如果神真是呼召你，如果你有勇气走出来，你走上去，神要用你，这一生神要用你。现在问题就是你始终走不上去，很可惜啊。很多人才像保罗的走不上去，很多像路加的走不上去。你说我是医生，路加也是医生啊，你说我在海关上不错，马太也是税吏啊，是吧？很多啊都走不上，很可惜啊。结果。在工程上去讨神的工人，真正做神的工人的至少你要应神的呼召，不要凭着哈兰，不要单挂在大河的那边，过好过神呼召。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到，我还是喜欢用几分钟时间，因为时间是很紧的，因为始终都不够时间来祷告，真是很可惜了。我多用几分，你们不会见怪了啊，不会见怪了。我们要在神的面前，这2天晚上我们听见神的道，我们心里面自己仔细思想一下。我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为以后的日子？我是否应当把自己交出来？如果你还没信主，你要把你的人交出来，归在主的名下，主要带领
人生主要祝福谁？他先生，人生是绝对性的，神带领你每天带领你一生。如果你每次有感动，或者今天晚上你有感动，你要就是应该做主的工作。今天晚上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对主祷告，说主啊，我在这里，如果时候到了你叫我出来，我出来，我肯，不是不肯，不是推，我肯，我们顺服在主的面前，一生被主所有。一个人能够把一生放在主的手里，成为千万人的祝福，是何等的有价值，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贵。一个人能够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，凭着信心这主啊，我来，我相信，所以对了，我去，我去，我信，这是这个信心一定得到报偿，这个信心一定会开花结果，一定有结果。无论我是什么年龄，永远都不会太迟啊。我们也需要那些有经验的人，对不对？很有经验的人来为主做工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低头在主的面前慢慢来到祷告，让主对我们讲话，让主来对我们说话。从心里面对主说话，哦，主啊，你听见了，我用三两分钟的时间问一个问题，让弟兄姊妹有机会在神的面前决志决定啊，决定有哪一位今天晚上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被主所用，请你举一个手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感谢主，好，好，后面我都看见了，好，放下来。还有哪一位？好，看见了。还有哪一位？好，看见了。还有没有？好，我这也看见了。好，后面看见了。还有哪一位？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，让神来使用我，是千万人的福气，这个生命有价值。还有哪几位？最后，好，看见，好，好，还有没有？好，好，看见，好，看见，还有哪一位？我们不等了，还有没有？好，好，好，还有哪一位？好，看见，后面看见了，还有哪一位？我再问，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还没有清楚做基督徒？常常听到，但是没有决定做基督徒，没有归在主的名下，真真相信的。今天晚上就借着这个机会，表示说我愿你一生啊，做基督徒，信主。做神的儿女，让他来带领我这一生，我把自己也交出来。有没有什么人今天晚上愿意趁这个机会做基督徒的？请举一个手好不好？好，看见了，好，看见了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哪一位？ 这是一个机会，可能以后不晓得有没有时间啊，我今天都用了几分钟了啊。还有哪一位？我们不等了，要祷告啊！我请你们低头，我们要祷告。请举手的人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刚才举手的，请你站起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好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请你们到前面来啊。本来我也每一次都请人到前面来的，我想后面还有节目啊。但是呢，神到底看见你在他面前举手站起来，把心摆在他面前。还有哪一位现在还可以站起来的？还有没有？好，好，还有没有？啊，不要紧，到前面来好不好？不要紧，我想让你生命中有一个记录，铭刻一下，好不好？到前面来，请你们到前面来，请大家原谅我多用几分钟，到前头来，好不好？还有哪一位可以跟着走来的？现在还不是很迟啊，请你可以跟着到前面来。如果不够地方坐呢，不够地方站呢，不要紧是吧？我们站在旁边好了，不要紧。我觉得一生有一个罗痕，一个印记，一个记号，你说很要紧。所以我今天这样麻烦你们啊，我曾经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完全交上来，主看见，从今以后我们就祷告说，主啊带领我，如果主给我安排适当了，我就真是走上去，因为我现在不晓得你的情形，我都不知道对吧，或者你读书读一半了，这个读中间了，我也不晓得，不知道啊，你可以求主带领，我也为你们祷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呢，你们好不好？替我预备一张纸头啊，随便你们一个名字，不要地址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要地址，当然我死了，不要地址，明天给我地址好了。你一个名字，我常常请人留一个名字，我有机会，有时候会替他祷告。那你当然我就这个，我这里祷告，你那里就这个，为你祷告。你们留一个名字给我，虽然我不能够把每一个人的名字从脸孔都连在一起呢，但是第二次见到可以记得。嗯，我请来我预备一张纸条好不好？随便来一张，真正没有把手册牺牲一本，我还一本给你哈，人还一本给你。我们留一个名字，好，将来可以啊为这个事情来祷告。哦，我们啊先等一下完的时候呢。可以从那一边开始，什么写呀、啊，什么走，你这边走回去也可以。对，我这一边一张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啊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写好了就回去啊，可以。那我们要先祷告，因为这点才是最要紧的。只有祷告能叫人的心坚定，靠自己靠不住。什么时候叫做不大行了？祷告，他就坚定，这个祷告的力量。就超过你所能了解，这是事实。所以弟兄姊妹要接受这个，你就一生能够抓住。我们现在要劳为你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知道我们的心，我们是何等的愿意把一生的生命交给你。主啊，求你鉴察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带领。主啊，我们相信我们献上的永不收回，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相信，今天一次奉献，我们就是永远奉献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你帮助我们一个坚定不移的心，一生都不改变。主啊，如果你要我们为你做什么， 求你感动我们，带领我们每一个脚步，为我们开路，给我们看到你的路摆在我们前面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招是永远没有后悔的。我们感谢你，你今天看见你永远都记得。我们赞美你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奉献在你手中看为卑微。我们赞美你，从来没有一个人献上你不使用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来了，把一切归给你，求你悦纳，求你帮助，求你纪念。我们为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，求主加每一个人的力量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软弱，我们需要你托住我们，我们很需要我们的主托住我们。主啊，求你，求求你纪念这个时刻。在我们中间有信主做基督徒的，求主保守他的信心，一生都不离开。主要赐福给他，赐福给他的家，赐福给他所接触的人，主要使用他。我们相信我们的恩主真是用他的恩典慈爱一生随着我们的脚步。我们存着信心在你面前祷告，求神垂听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归给神，不要归给我。这是圣诗之后芬尼克罗斯比在他85岁的生日时所说的一句话。这一位瞎眼的圣诗作家一生写了7000多首的诗歌，而这些圣诗多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语言。有人因为想表示对他的敬佩，还提议将他的生日命名为芬尼克罗斯比之日。但是这位女诗人对自己的成就却没有丝毫的骄傲，反之她还说荣耀归于神，因为她知道在她一生中神都在凡事上引导她。 小便双目失明，但他有一位很敬虔的祖母。祖母深信，虽然芬妮的眼睛不能看见，神是仍然会赐给他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于是，祖母常常用很浅显的话语对芬妮讲解圣经的故事和真理，而芬妮也从中欣赏到神所创造自然界的伟大和美丽，并且享受到温暖和爱。他八岁的时候曾经做了一首诗，说：哦，我是一个多么快乐的孩子，虽然我的眼睛不能看见，我却深信在这么一个世界上，我将永永远远觉得满足。我拥有多少的祝福是别人享受不到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哭泣，也不会叹息，虽然我的眼不能看见。 芬妮在14岁时有机会到一家盲人学校里选修文学和写作，他早期的作品多数与信仰无关，直到他40多岁的一天晚上，他突然梦见在他面前有一个望远镜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东西。他又见到一颗星星，渐渐地他被带着走向这颗星，经过一些无法形容的美丽景色，他便停在一条河边。当他问向导可否继续前走时，向导却说不可以，因为他必须再回到人间完成他尚未完成的工作。但是强导说要开一条门缝让芬妮听听天堂的音乐，于是芬妮听到一段极其优美的合唱。经过了这次的异象以后，芬妮相信他生存的目标就是要致力于圣诗的写作。而就在这时，神带领了他认识了圣诗出版家布伯瑞，从此两人合作写作了无数的圣诗，叫神的名得着称颂和赞美。做圣诗的生涯是非常清苦的，但芬妮毫不在乎。他住在纽约的贫民区，生活得很简单，平时还以微薄的收入帮助贫苦的人。他虽然在物质生活上不是很富裕，但他过的是丰盛的生命，因为他把握了真正福气的确据。